火化仪式上的法语甘露。2019年5月27日，泰国斯里拉叉市考定寺。要觉知自己，别走神。那些坐在外面的人可以坐到里面来，谁想坐进来就坐进来吧，里面还有很多的空地，别抢别抢，那边也可以。好了，大家要坐得舒服些，若想要盘腿而坐也是可以的，在讲法时有空位是不划算的。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是为了参与春燕的火化仪式。在他去世之前的那个星期五，还有几个中国人到寺庙，龙波在指导的时候他还在一旁帮忙翻译，三四天以后他就过世了。当一个好人去世时，大家都会觉得惋惜。春燕并不是泰国人，他来自中国，他待在泰国是为了能够协助佛法的传播，他利益了非常多的人，并且他非常可爱和值得尊重。来参加葬礼的泰国人非常多，其实并没有人邀请他们来，他们是自发来的。某些葬礼参与的人数也许会更多，比如那些高官富豪死了，可能有成百上千的人去参加葬礼，而春燕他只是个普通人，只是一位普通的修行人，来参加他葬礼的人相对并不算多，可是这些人的内在品质却非常高，虽然量不多，质却非常高，几乎全是修行人。他利益了非常多的人，尤其是中国人，他帮忙将龙波教导的禅法弘扬出去，他的心地非常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具备了几项优点。首先，他有布施，他的布施并非普通的布施，不只是物质的付出而已，因为后者是很容易做到的，他是来帮忙法布施的，也就是把法布施出去。他协助这份工作已经好几年了，以至于学会修行的中国人的数量非常多，比如而今学会觉知自己的人已经十分普遍了，而且分离运界也已成为一种常态，许多人都可以做得到。因此他拥有的是品质极好的布施，而且他是真心在做的。如果是为了赚钱而去工作，反倒更容易些。春燕一直在勤奋的工作，由他协助进行的工作非常多。其次，他有持戒，而且持得很好。再者，他还在努力训练自己的心，他的心是具备禅定力的，而且达到非常令人满意的品质。他的心是安住的，在临终时他的觉性并未缺失，在死亡的整个过程中他的心始终跟佛陀在一起，心跟佛陀跟寺庙在一起，他的心非常的光亮和愉悦。他有布施，有持戒，而且有禅定，只是他的智慧尚未开发如量，还需要继续用功，可以在上面继续，他是完全能够修行的。而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要帮忙将他未尽的工作接过来，他已经把路铺得很好了，我们要维护他并将之延续下去。中国人要尽快学习泰文，这样就可以共同来帮忙。现在已经有好几个人在学习泰文了。死亡何时会降临在自己身上，这是不确定的，什么时候都有可能。龙波已经看过太多了，稍不留神就死了的例子非常多，完全始料未及。有些人提前预知自己将死，而有些人却浑然不觉，包括春燕，事先根本没有料到，完全被业给屏蔽了，怎么也看不出来。在通常情况下，龙波的眼神是很快的，谁一生病龙波立刻可以看得出来。在他去世前五天，龙波看到他非常的亮堂，看不出他在生病，没有人会想到他得了重病，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。因此死亡是不会提前通知我们的，这取决于我们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。 我们之所以来学法和修行，就是为了训练自己的心，以致死期降临，万事皆已具备。那些怕死的人，是由于对自己没有信心，不确定自己死后将去向何方，会不会比现在更糟呢？作为修行者，我们有戒，有禅定，有在开发智慧，就足以令我们坚信，纵使不久之后便会死去，也不会下堕。据经典记载，行者能够分离运界以后，在思维身是无常或心是无常的，体会三法印。事实上，透过思维而体会自己身心的无常、苦与无我，这还不算是步入了毗波舍那，经典称之为小须陀洹，还不是真正的出果。心安住成为观者以后，看到身是一部分，心是观者，然后去思维身是无常的、苦的，不是我；心是无常的、苦的，不是我。比如昨天心情很好，但今天心境却有些悲伤，这说明心是无常的。这是经由对比不同时段的境界而体会到的三法印。又比如之前的心很好，现在不好了，这也是透过思维对比后看到的三法印。这种情形称之为小须陀洹。小出果的资产是可以避开下一世堕入恶道的危险，但下下一世还要继续战斗，因为人有可能掉入地狱。若我们有在修行，那么达到上述阶段是没有太大难度的。首先训练心安住，变成知者、觉醒者、喜悦者，然后继续去观。比如当下这一刻坐着，看到身体坐着，这个身体是无常的，刚才身体并没有坐着，刚才是走着的，现在才坐下，因此身体的行住坐卧是无常的，不管坐得多么舒服，时间稍久就会发酸，这个身体始终被苦逼迫着，一会儿冷一会儿热，一会儿痛一会儿酸，一会儿饿一会儿渴，一会儿要小便大便，有时又会生病，身体始终是被苦逼迫着。又或是去思维，比如刚才我们在吃饭，这个身体是一堆物质，不停的新陈代谢，进食不久就要排泄，因此身体仅仅只是物质，并不真的是我，是我的，它完全是依赖于世间物质而临时存在的，时间一到必将离散。再比如我们来参加葬礼，他的身体原先跟我们一样可以行住坐卧，但是现在做不到了，几个小时之后就只剩下骨灰，根本再也找不到任何人形的踪迹了。假如我们参加葬礼的时候去思维说此生不久便会离散死去，将不再有任何人的影子存在了，如是不断的思维，即便仍然没有契入毗波舍那，也算是极佳的开始了。我们持续不断地觉知身体，而后思维，身是无常的，是被苦逼迫的，身不是我，身体只是我们从世间临时借来的物质而已，时日一到就必须还给世间，这样称之为是在思维或是在审思身体的三法印。又或是观察心，感到此刻的心跟刚才的心不同，这也是在对不同的境界做对比，过去的心跟现在的心不同，说明心是无常的，这种情形还依然不算步入了毗波舍那，但若能够做到也很好，因为这是我们真正修习毗波舍那的起点。心一旦安住成为知者、觉醒者、喜悦者，变成观者，而后再观自己的身与心。最开始我们是通过思维的引领来体会身心是呈现三法印的，接下来由于心曾经从三法印的角度去观身与观心，因此它会自行照见到身心的三法印，会在毫无任何刻意为之的情况下而自行获得体悟。比如心一旦觉知到身体，就会即刻感觉到身体不是我，正在呼吸的这个不是我， 这是心自行感觉到的，因为我们已经具备了禅定，并且有觉性在感知身体。响运也曾经正确地界定过，身体是呈现三法印的。一旦具备了上述种种因素，接下来心就会自行照见身体的三法印，即使我们并无刻意地要去照见到身体的三法印，心也能自行地照见到。这样的自行照见称之为在真正的开发智慧，已经在修习毗波舍那了。修习毗波舍那的时长不会很久，因为毗波舍那是一刹那一刹那升起的。比如心升起正确的领悟与洞见的时刻，只是一瞬间而已。例如我们观身，看到身体行住坐卧，这是摄摩他，因为观身是以身体作为禅修所缘的，身体是心所感知的单一的所缘，这符合摄摩他的原则，也就是以轻松自在的心觉知让心感到快乐的单一所缘，持续感知单一所缘，轻松自在地去做，心就会宁静下来。当我们感知呼吸的身体，感知行住坐卧的身体时，都是在修习摄摩他。然而在某些片段，心如果已经准备好了，具备了正确的禅定，成为了知者、觉醒者与喜悦者，在感知身体时，假如具备了正确的觉性与正确的禅定，那么正确的洞见与领悟就会升起。当智慧升起时，它只升起一个瞬间，因此智慧升起的时间不会很久，仅仅只是极短暂的一瞬。一旦过了这一点，心又会继续修习禅定，继续关照行住坐卧的身体或是呼吸的身体，又要过好久才会再次感觉和领悟到身体不是我，不是我的，或者它本身就是苦。大部分人都有过类似的经验，有人站着刷牙，手动来动去，智慧突然毫无预兆地涌现，看到手在动，感觉到手不是我，它就像某样东西，是一节一节的，但它不是我，也不是我的。智慧于此升起，但却只升起那么一瞬间。那个人非常兴奋，说这个不是我。由于兴奋升起导致禅定退失，就又看不到三法印了，因此心一定要安住才能够洞见到三法印，但他只会刹那刹那的安住，只能刹那刹那的照见三法印，所以智慧不会升起太久。如果谁的智慧可以升起一小时，那肯定是思维出来的。真正的智慧只升起那么一刹那，尤其是初世间的智慧。当我们不停地开发智慧，戒定慧也趋于圆满了，抵达初世间智慧升起的时刻，它仅仅只会升起一个心识刹那，不会升起两个心识刹那。如果是升起了很久，那就不是了。智慧是一种正确的洞悉和正确的领悟，它就像是灵光乍现，仅仅是一瞬间的顿悟，类似我们绞尽脑汁在思考某个晦涩主题或复杂工程，当真正洞然明白之时，只是一瞬间的恍然大悟。因此真正的智慧是不会持续很久的，它有赖于觉性不断地去感知自己的身与心，心安住变成知者、观者，而非思考者、演绎者、造作者。心一旦变成知者、观者，而非左思右想者，那么觉知身的瞬间就会洞见到身不是我。事实上所谓的我只是源于念头、思维，我的存在源自于思维，并不真的存在。如果心是观者而非想者，那么觉性一旦捕捉到什么所缘，就能够照见三法印。可如果心并未成为观者，而一直迷失在想里，在想着三法印，例如觉性一旦捕捉到所缘，随后就拼命去思维，这是三法印，那并不是真正的智慧，那只属于思维所生的智慧，它是根本无法斩断烦恼习气的。 真正源自修行的智慧只是一瞬间，而后心就会极为光明灿烂。先不说体证道与果了，哪怕只是智慧的升起，对于身心或运界升起了正确洞见时，心都是光明的。所以佛陀开示道，没有任何的光明可以与智慧的光明相提并论。譬如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，没有任何的光亮，然而当心领悟到什么时，它会亮堂起来，它是自带光明的。尤其当圣道升起时，心就会极为璀璨。那些天神和梵天神们能够感知得到，仿佛是天间毫无预期的突然划过一道闪电，只是一瞬间，不会停留很久，但是他们就会异常兴奋地欢呼道，又有圣者出现于世了，世间又产生了一位圣者。首先是四大天王的天神们会兴高采烈，又有一位圣者产生了的欢呼声响彻云霄，接着更上层的天神也会听到，然后就会层层上传，天神们的随喜赞叹之声会让整个宇宙产生震动及震撼。真正的智慧只是升起一个刹那而已。如果是初世间的智慧，比如升起圣道，圣道有四类，在它升起的时候，整个宇宙都会震撼和震动，心灵敏锐的人可以感觉到，有时仿佛发生了地震。比如正在修行时感到地动山摇，心在根除烦恼习气时，会感到似雷电交加般光芒遍照，实际上那是心在亮堂，而非真的有雷电。不过一般人是根本无法感觉到的，所以高僧大德们称之为聋子的耳朵和瞎子的眼睛，只是个摆设，什么也感知不到。我们要努力训练自己，让自己在死前就能做到，每一天都要用功修行，心才会越来越坚定和稳固。如果尚未见法却要面临死亡，我们应如何做呢？倘若我们能够想起自己的美德也是不错的，比如假若我们曾经布施过以及很好的持戒，心一旦想到这些就会愉悦，我们就会去到善道。假如想不起自己究竟有何种美德，那就需要借助外界来帮忙。比如我们可以意念高僧大德，他看起来非常的光亮清净安宁，看到之后觉得十分滋润，亲近他也感到非常的快乐，那么就可以去意念高僧大德。假如让大家意念佛陀，大家或许一脸茫然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佛陀究竟长什么样子，最多就只能想到某尊佛像，因为我们不曾亲眼见过佛陀。到了见法的那一天，我们就会见到佛陀，佛陀并非一尊一尊的形象，而是纯粹的纯净无染。如果在临终的时候想不出自己有什么美德，那么就去想想品行优善的人，比如那些高僧大德，心就会变得愉悦，就会连接上他们欢快与光明。春燕在临终前想到自己的师父，心于是就亮堂起来了。因此要充分地做好准备，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究竟何时会死，让自己真正准备妥当的方法就是勤于培养美德，别造恶业，比如布施、持戒、修习慈心禅等等。假如真的到了无计可施、将死之时，那我们可以回想自己的美德，若想不出自己有什么样美德，那就去意念高僧大德。如果想不起来有哪位高僧大德怎么办，那就只有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即看着身体死去，看着身体他在躺着，身体他在呼吸，不知道呼吸何时会彻底停止，有觉性不断地感知身体，看着身体将死，而心是观者。然而要想做到这一点，一定要频繁地训练，否则难以成功。 看着身体死去，心是观者，如若来不及这样去看，最后就会变成我要死了。更简单的做法是看着身体死去，不拒绝也不排斥，要明白死亡是每个人必然要面对的，思维着自己此刻就要直面死亡了，这称之为死随念。若我们想在真正面对死亡之时可以做到，就一定要每天都去训练，打坐、礼佛、念经之后，又或是在修行之前也可以。礼佛、念经之后，思维死亡，身体不久便会死去。因此，在身体死去前，要用这个不确定的身体来修行，以便为自己的心培养美德。如果我们在生病之前就加以训练，那么临终时心不会动摇，只会视死亡是正常自然之事。如果有任何生物是不死的，那才不正常。从来没有任何现象生了之后永存不灭，一切生起者全都会灭去。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思维死亡，或是有觉性去觉知生，看到生不是我，能够如此训练就不会怕死。在临死时，我们看着身体死去，而不是我死去。如果我们修习生智念，不停地感知生，照见生不是我，或是修习死随念，意念到死亡是正常自然的现象，死了也很好，那样就有机会重新出生。假如戒律持守得很好，再次出生就会比现在更漂亮，因为持戒者的后世容貌会很美。所以如果自己的长相不好看，那就需要好好持戒。比如烦恼习气重的人的脸是惨不忍睹的，生气者的脸是好看还是难看，贪婪者的脸、偷盗者的脸都是很难看的。人在迷失的时候脸是很难看的，迷失者充满了整个宇宙，也充满了这个禅堂。迷失时心跑了，自己也意识不到，一旦警觉就会看见自己迷失时的样子，简直惨不忍睹。所以要不断地觉知自己，慢慢地训练，不停地累积美德，到了某一刻必死无疑之时，心就不会再有任何的动摇。非常多的人在临死之时才猛然想自己尚未积累任何的美德，这个也没做，那个也没做，想要去做可是却做不了了，因为太迟了。我们是可以从此刻就开始累积善德的，有觉性去感知身心，那样善德就会从今日起开始累积。何时有在感知自己，何时就有觉性，也有善德。觉性升起时，心会即刻转为善心，何时缺乏觉性，何时心立即变坏。因为不善法只会在觉性缺失的时刻才能渗透进来，所以大家要不断地觉知自己，一旦能觉知自己了，要不断去观，身是身，心是心，逐步地分离它们，感觉是感觉，感觉并不是身体。比如这个快乐不是身也不是心，它跟身是分离的，跟心也是分离的。心是知者、观者，就是这样不停地开发智慧。如果智慧开发到见法了，证得出果了，那么自此就有了保障，肯定再也不会投身到恶道，未来一定会投身于善道，身为人或天神毋庸置疑。但我们曾经也做过很多坏事，并非一直在做善事，所以即便证得出果，再次出生后恶业仍会追上来，并不是每位出果圣者都过得十分舒服。有些是身在地位低劣的家族，或成为别人的奴隶，还有一些甚至在出生以后遭遇被人伤害的情形。即便体证到阿罗汉，曾经的恶业也会追上来，无法逃开，没有任何人能够逃避业果的法则。比如佛陀已是最殊胜者了， 可他仍有恶业现前，类似被人辱骂之类的，这都是因为他的业报。佛陀也会生病，甚至病到便血，这还是由于业报。佛陀全都可以说得清楚，这些是源于什么业报。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究竟是源于哪项业报，所以最好还是要确信，确信自己有很多的美德。如果知道自己具备很多美德，就不会害怕死亡，而会躺着关照身体的死去。获得满分的是阿罗汉，阿罗汉要涅槃时会非常的愉悦，因为生即是苦，是苦要死了，又不是什么珍贵之物要没了。我们要不断的训练，直到有一天心不再畏惧死亡，看到死亡发生时心会极为愉悦。35年以前，龙波的父亲仅仅60岁出头，本来是糖尿病，接下来是肾病，最后肾衰竭而过世。在父亲临死前，龙波站在一旁观察，心是愉悦的，并非因为得到遗产而快乐，压根儿没什么遗产可继承，但是心仍然很愉悦，因为看到了生命必然如此，它是自然的现象，心没有丝毫动摇，包括所爱之人死了也没有任何动摇，对吗？如果心还有动摇，就要继续用功，说明训练的还不够，要继续精进。龙波今天的讲法已超时了，接下来请大家转移到火化场，到了那里就会进行火化仪式，然后大家就可以回家了，这是正常平常的事。好了，到此结束。